那么这是以这个诗歌来赞叹老师。从前呢，中国跟印度都有这个礼貌。那么赞佛呢，同时也向佛报告他自己这个愿望，说出他自己的愿望。诵曰啊，诵就是指的底下讲的偈颂。那么这个颂是七言颂，每一句啊七个字，四句是一首，这个地方总共有十首啊，有十首。前面两首是赞佛，从第三首到第九首是发愿，也就是他的报告啊，向老师提出的报告。幕后一首啊，是求老师给他做证明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密钥。那么这个第一首啊，是赞佛相好光明。人的相貌是他的智慧福德所显现出来的啊。古人曾经说，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投胎，找到他的父母，不是随随便便就会找到的，父母与他一定有缘，缘很复杂。那么最重要的呢，有四大类啊，这个四类呀，也是佛在经上讲的，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没有这四种关系，不会来的啊。对面遇到也不相干，也不认识啊。所以人与人之间呢，这四种语言呢，我们要清楚啊。那个报恩来的呀，那就很乖的小孩了，将来长大是孝子贤孙，不要教他他就孝顺，可见的他与前世有关系啊，这先天的后天的教育能够弥补先天啊。如果报怨的呢，那将来就是冤家对头，一定搞得家破人亡啊。讨债的是父母欠他的，如果欠的少啊，三四岁就走了，讨完了嘛他就走了，欠的多大概到十几二十岁啊，因为陪他念大学念研究所毕业了他走了啊，走了。讨债的往往都很得父母的欢心，讨债的。还债的呢，父母一生栽培他，看了他欠父母多少，他要欠得多，他对你生活照顾很周到，物质上面照顾很周到，没有恭敬心啊，没有孝顺心，这是来还债的。如果他欠的少呢，纵然他自己非常富有，对父母的生活也很刻薄啊， 让你穿得暖、吃得饱就算了，哎，不会给你享受的，那么欠的少。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懂得，啊，遇到这个环境下啊，讨债还债，心呢就平了，就不会计较了啊。要老实念佛，哎，这个是三界六道是苦海呀，这个地方不是个好地方啊，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好，是不是？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环境。那么通常一般讲呢，这个后天的教育可以弥补，所以人到40岁以后，这个相貌啊是后天的了。40岁以前的，是受前一生的影响。今天科学里面讲遗传，佛教里头没有遗传。那个小孩为什么像父母呢？是投胎的时候取相。他来投胎的时候看到这个面孔，他很喜欢，他自然就是这个面孔。是这样变出来的，不是什么遗传的啊，什么与遗传不相干啊，就是佛教跟科学讲法不一样。那么相随心转的，40以后啊，那跟前一生的时候距离远了，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存心、言行都影响容貌，影响身体，这就是相随心转。如来心即清净。获得智慧都圆满了，这为什么经典里面常常看到菩萨或者是佛的学生请教的时候，一定先要赞佛呢？那不赞叹，佛就不教他吗？不是的，老师学生呢？都是同一个心念，要戒引广大的群众啊！所以念念当中啊，以种种不同的手段启发大众，启发大众，赞叹佛的相好，是希望别一般人听到之后想到，哪一个人不想相好？个个都想相好。相怎么好的呢？要有智慧，要有福报啊，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劝人要修福修慧呀，才有如同佛一样的相好啊，用意在此地啊，所以不是佛喜欢大家赞叹他，也不是学生有意要恭维佛，不是的啊，都不是。都是为了启发大众啊，所以如来微妙色端也啊，色是容貌啊，色相非常端正，非常庄严。这个庄严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美好。这一句里面呢，最重要的关键是"微妙"这两个字。什么叫微妙呢？诸位要晓得，这一切众生呢，智慧不相同，福德也不相同，审美的观念不相同。我看到这个像好看，看那个就不好看；那个人看那个像好看，看这个就不好看。那个佛的像呢，不管什么人看都觉得好看，这就微妙了，这个就难得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角度，你去审美呀，它通通悬在第一，这叫微妙。这个是世间人可以说是根本就没有的， 那你以大的差别来说，我们东方人审美的观念跟西洋人就不相同。啊，可是佛要在此地说呢，我们都觉得佛的容貌第一，啊，这就是他微妙之处了。啊，也就是超越了任何审美的标准。啊，这个叫微妙。一切世间无有等呐，啊，在一切世间，佛的这个端正庄严的光彩容貌啊，都是第一，没有能跟他相等，啊，这是赞叹佛的身相，啊，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诸皆利要，这个两句是赞叹佛的智慧。啊，光明是表智慧。啊，佛的智照十方。世间发光体是日月。这是最明亮的了。在我们世间物质呢，是火珠。可是日月火珠要比起佛光来说呢，它们的光明都失掉了。啊，好像我们夜晚灯光很明亮，在太阳底下这个灯光不起作用了，光明几乎没有了。啊，日月之光在佛光之下了。都显示不出来了，啊，这是比喻佛的智慧光明呢，不可思议。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这两句是赞叹佛的说法，啊，佛的音声。完美啊！怎么完美呢？佛说法了，一切有情众生不必通过翻译，全都听得懂啊！我们知道这句话决定是事实，因为佛出世那个时代在我们中国是周朝时候啊，周朝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统一啊，如果根据中国历史所记载的，佛比孔子还要早啊，周昭王的时候啊，还要早好几百年。那个时候周朝所以说八百诸侯啊，每一个地方的言语文字都不相同啊，中国的文字到秦始皇才统一啊，秦始皇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统一文字啊，所以我们在中国古字里面看到的一个字有几十种的写法，那什么每一个国家地区的写法啊不一样的啊，到秦这才统一了啊。那么印度呢，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形啊，我们现在还有一地方写方言啊，你看台湾，台湾的台湾话啊，台湾有客家话，有山地话啊，说法都不一样啊。那么在中国大陆，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的方言，在那个时候就是小国啊，啊，那是小国50里呀，大国100里呀。现在一个县呢， 恐怕有好几个过。啊，所以这个言语文字决定不相同。那么佛到处去讲经说法，来听的人，各国的人都有，各种不同语言的人都有，都能听得懂。这个是佛言语之妙啊！而且听的时候呢，听了是自己的言语，众生随类过得解啊！每一个人听佛说法都非常倾斜，佛给我们说同一种言语，佛有这个能力。那么这样的能力，我们相不相信？可不可能呢？在从前的人难得，从前人相信圣言量啊，只要是佛说的，大家都不怀疑。现在人呢，喜欢怀疑，提出怀疑，必须要拿出科学的证据来啊，这才能相信。现在科这个电脑相当发达了啊，逐渐逐渐，各种语言确确实实能同时表达出来啊。我相信，再有个10年、20年的进步，一定做到的。啊，佛的能力特殊，不需要借科学的工具，他就能够以本身的能力就可以做到。所以被科学证实，这是可以相信的。啊，一经说法了，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境。这是赞叹呢，佛的这个佛身相不可思议啊，身相不可思议。他能够随类化身，啊，这大概是目前我们这个科学还没有办法做到，啊，这叫随类化身。啊，这个地方讲的是以同一个身，佛坐在讲堂上，每一个人去看佛的像呢，都不一样。啊，所看到的呢，与他自己一定相应的像。啊，自己喜欢什么像，看到佛，他就是那个像。佛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像《楞严经》上所说的，所以佛确实没有定向啊，佛说法没有定法，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它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所以才能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么这个八句开头啊是赞佛，啊，佛有这样殊胜的德能，使我们听了、见到都非常的羡慕。啊，佛也是跟我们一样，凡夫身修成的。我们要想得到佛微妙身相，我们依照他的方法修学，就能够满愿。 那么这赞叹的用意，在此。下面呢，从第三首，我们看到法藏比丘啊，他所发的愿。那么他初学佛，立定这样的志愿。回过头来，我们再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现在初学佛，我们有哪些愿望呢？我们跟法藏比一比，究竟差多少呢？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了。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却成老，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安，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我们先看这个两首吧。首先呢，他发的这个大愿确实超过了一般人。我们学佛走进佛门，如果人家问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我们的答案是什么？有一些人，我生活太苦闷了，为了解决苦闷呢，来学佛。有一些人呢，想升官发财，求佛菩萨保佑。答案非常非常多啊，但是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我是想来成佛的。我学佛这么多年当中所接触的，没有听到一个。我自己学佛呢，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愿望，也没有这个志向。我过去读书读六祖坛经呢，我最佩服的六祖大师啊，很了不起的。他到黄梅去见五祖，五祖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做佛的。这个口气太大了，我只听说这么一个，再没听说第二个说，我到佛门来，我是要来做佛的。我们今天在此地看到法藏就是这个例子，法藏入佛门是要来做佛的，他不是为别的来的啊，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啊，他说的更具体了，他成佛是要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普度众生的。啊，这个说法比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还清楚，还明显。啊，连成佛目的都说出来。那么底下一句就是他这个发音的内容，宣扬戒定精进门，这一句就是菩萨所修的六波罗蜜，就是六度啊。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般若，他说了三个，其他的三个省略掉了。啊，他说了戒定精进。啊，如果他是戒定慧的，那就是有三学。啊，戒定后面是精进啊，这是讲这六度。啊，他要宣扬大乘菩萨法，通达甚深微妙法了。这在大乘里面讲，就是明心见性。啊，如果不能通达甚深微妙法，他就不能广度一切众生。在此地，他的意思更深、更究竟、更圆满。以这一部经的理论、方法、境界来说，这个甚深微妙法了，是净宗所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明心大本，念佛往生不退成佛的妙法，这是其他大乘经里面所没有的。啊，确确实实这一句啊，是指的这个意思，因为四十八愿给我们开出无上的法门，完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叫我们持名念佛往生，这是以果为因。决定不是九界有情自己所能够理解的，欧耶大师就这么告诉我们的。啊，非九界有情，九界是菩萨声闻缘觉六道众生，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理解，这才是甚深微妙法了。智慧广大深如海，这是这个六句当中啊，这个第一了，是以智慧。那么要想广度众生，一定要先度自己，要成就别人，先要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然后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啊，所以说完了他自己度众生的大愿之后，然后再叙说现在自己要求的，现在要求智慧，要求甚深广大的智慧。这个甚深广大智慧啊，不是从外面求来的，啊，外面没有。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心外求法了，这叫外道啊。啊，智慧是自信本来具足的。所以不能向外求，内心清净觉尘劳，这就对了。从这个地方去求，尘是染污啊，尘是比喻啊，啊，有了灰尘就肮脏了，这个桌子天天要擦，就是因为它染的有灰尘。 老是烦恼啊。那么我们必须要远离一切污染，要断尽烦恼，心就清净啊，清净心才能够恢复。超过无边无趣门，修清净心是因啊，心只要一清净，一切罪障啊都消除了，所有一切过去你就远离了。人要没有忏悔心，就超越地狱门了。没有忏悔，决定不堕地狱。为什么堕地狱呢？忏悔堕地狱。不愚痴，就超过畜生门了。没有兼贪，就超过魔鬼门了。所以断贪嗔痴啊，就超越三恶道啊，就不堕三恶道了。如果对于人天的福德没有一丝毫的贪求，能够完全放下，就能够超越六道了。所以六道轮回也是过去，不但六道轮回是过去，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也是过去他跟大乘菩萨一比呢，他就很悟了，就不好了，所以通通超越了。四道菩提究竟岸，这个菩提究竟岸呢，是圆满的佛果那么换一句话说，前面这个无边卧趣门呢，是指全教菩萨以下，通通都叫过去不但是六道，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是过去这个叫一直超越，因为它底下一句是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有无，这一句是讲烦恼断尽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名烦恼，这个三大类的烦恼通通断尽，惑尽或是迷惑，不再迷惑了。世间处世间所有一切法中，他不迷惑了。过往，过是过失，无论是自己修行或者是教化众生，对人对事对物绝对不犯过失。这些靠什么呢？靠三昧力。这个三昧当然是指的念佛三昧，这个六句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求学时候也就是他的这个法藏比丘这个时代 他修学的纲领。啊，换句话说，他修什么？这六句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所修的，跟阿弥陀佛当年修行做个比较，我们是不是把智慧摆在第一个目标？我求智慧，其他的什么都不求。要求智慧，一定要得清净心。清净心的作用就是智慧。这个清净心像一面镜子一样啊，其用是照啊，是照见啊，这是智慧了。啊，心不清净，没有法子啊。那么要想心地清净，心就不能有一丝毫的染浊。世间法五欲六尘，出世间法大小全是通通不染。这个要紧呢、啊，学佛是两种方式，一种呢从行门下手，就是真正用功夫啊，从清净心下手；另外一种呢从解门下手，从研究理论下手。两条路子，这两条路子哪一条占便宜呢？给诸位说，从行门占便宜啊！行门的下手啊，心清净，很多佛法都不懂啊，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呢？他能够断烦恼，能够决定能够往生啊，心净则脱净啊。从解门下手，通通搞清楚了，然后。要从头修起啊，有解无行不能成就的啊。这个从行门下手呢，是以行为主，以解为辅助啊，不过分的去求解啊，慢慢自自然然就通达了，不必刻意去求解。这个方法非常正确啊。那么走这个门，无论是读经，无论是听讲啊，懂一句就一句受用，懂两句就两句受用，不懂的不要紧，不要去理会，下一次再听嘛就懂了嘛。多听几遍自然就明了了，何必在这一段一句里头去钻牛角尖呢？啊，这反而把心搞得不清净的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要以清净心为主啊。我们本经经题清净平等觉啊，这三个是一二三，三二一，一个得到了，三个通通得到了。啊，清净心得到了，平等一定有了，觉也一定有了，啊，就觉而不迷了。所以这三个当中啊，还是清净心容易修，啊，专注在清净心上，啊，清净心的方法呢，只持名号，我们念佛，不念佛的是听佛，啊，听佛号，啊，佛号听什么呢？最好听自己念的，现在有录音机嘛，自己平常念佛录个录音带 那不念的时候呢，放录音带听自己念的，非常有受用。啊，就是修清净心，啊，所以他这个以智慧为首啊，以定慧等持做总结，啊，或尽过往三昧力，啊，以这个为总结，这个用意很深很深，啊，确实提供我们非常。